们上一节呢，主要是讲到这个，我们常意思啊，如果以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大家都会讲啊，我业障啊很重，但是都忽略了这个愿力更大啊，他都想说他你造了很多这个恶业，没有想到我们发心呢，这个成佛道的愿力啊，更真胜啊，更胜啊。可以胜过这些恶业哈。那接着我们146页这个讲到太虚大师哈，太虚大师他这个发菩萨心呢，修菩萨行啊，所以为什么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太虚大师这个叫大家都要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呢？因为哈，到后来这个很多学佛的人呢。这里导师特别讲到的就是逃空遁世啊，逃空遁世意思就是，就逃入空门啊，这个隐遁世间啊，你这样的话不是这个不行善哈，不为世间的正常善业哈，这个不是大圣的这个法门啊，那么你修大圣的法，但是你。变成小圣啊，这个很多到这个近代有一个佛教会倾向这样的这个遁入空门啊，这个不止这个遁入空门啊，这样的小圣的，好像小圣一样的话，所以太虚大师才举人生佛教啊，以大家来这个修这个人生佛教啊。所以我们意思应顺这个应顺导师跟太虚大师都觉得我们身为人哈，就应该这个对人生的正常的善行我们都应该要去做哈，不是这个就遁入这个空门哈。那然后呢，这个大圣的法门再以这个功德呢来这个回向佛道，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圣的修行。所以有人都在讲说，太虚大师哈，他往生都是上升在兜率天呐哈，啊，导师应顺导师说，这个其实是歌颂这个太虚大师，这个太虚大师他本人没有这样讲哈，都大家都说啊，这个虚大师呢应该是上升兜率天呐，那么兜率天有这个。弥勒菩萨啊，这个弥勒菩萨我们就知道这个他是未来佛，而且在大圣的经典里面，弥勒都有菩萨都是从兜率天来的，那么兜率天是我们的欲界天的第三天嘛，第一天是这个是天王天，好，第二个就是这个刀立天，第三个就是兜率天啊，很多的菩萨都是从这个兜率天来的。那兜率天来的菩萨呢，智慧都是善根非常的殊胜啊，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到兜率天啊。那这个兜率天里面的这个内院，这个弥勒菩萨当来就要成佛了，我们可以亲近这个弥勒菩萨啊，那。所以大家都希望升到兜率天啊，那将来就跟这个弥勒菩萨啊随佛来下生，成为佛的弟子，那这样的话很快就成佛道了啊。所以大家在歌颂啊，在赞叹呢，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上升兜率啊，但是这个兜率天这个弥勒净土。也算是这个易行道啊，就是让一些这个心性比较脆弱，因为这个累劫的修菩萨道，有一些心性脆弱的，就是怕这个会退转，那就也鼓励众生呢啊往生兜率天啊弥勒净土。那这个弥勒净土，你只要皈依三宝，那你受持这个五戒啊，八关斋戒。修福报，或者是称念这个弥勒菩萨的名号，就可以这个往生。所以 修这个弥勒净土跟西方极乐净土不一样，那个到西方净土他必须要这个有一个条件啊，一心不乱，好，一心不乱，所以弥勒净土不用，好，他只要这个持戒啊，修善做善做福啊，就可以往生到弥勒净土。那么刚刚讲的兜率天跟我们欲界一样哈，都是属于散地。这里有146页的最后一行，同为什么叫散？散乱的散呢？就是说欲界天还是属于这个散乱心呢，都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所以都是，但是它是属于异行道啊，将来可以这个啊，跟弥勒菩萨这个下生呢，能够成佛。那么这一段文章就是主要讲到这个常道跟异行道哈。那主要导师要表达的是说，异行道并不是我们想的只有这个念阿弥陀佛，它其实非常的广啊。所以它的结论哈，结论，总之啊，这个佛法本来就没有争哈，就斗争的争哈。一切佛法，一切都可以贯通啊，只是后来我们就是偏执于这个一个佛号啊，一个经典，一个咒语啊，这样的一个可以障法界，好，障法界就是说障这个法界，有时候我们就讲诸法实相啊，好，空性哈，主要是讲说我们这个菩萨道有一个常道，一个异行道，好，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并不是这个完全就是像这个古大德，我们要依照经论，好，这样的才可以比较广，哈。好，这个这一篇文章我已经重点的把，我觉得也是蛮精彩的，让我们这个有一些我们普通的观念哈，不太了解的，在这里可以了解哈。那么我们翻到149页哈，149页，这个导师回答张展元居士这篇文章也，我觉得也是很精彩哈。这个都是在华语集里面挑选出来的哈，就是导师回答居士的问题哈。那么这一篇文章的一开始啊，导师先回答说：“哎，你问的哈。”不容易解答你的问题啊，不是那么好解答，那么我只能够依自己对佛法的所有的理解略作的解说以相报啊。就是他的问题呢，导师就开宗明义跟他讲啊，那么他说佛法怎么样来解说这些问题，就是你问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佛法是什么，那么佛法就是释迦佛所开示的是什么啊？那这个佛法主要的是要处理呢，面对这个我们现实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人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解决不了的就是苦，好像我们的这个解决不了的是什么？就八苦嘛，怨憎会苦啊，爱别离苦啊，生老啊病。苦啊，生老病苦啊，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做主的。但是佛法主要是反观自己啊，它不是往外追求啊，就是回光返照，反观自己。那么从自己的身心呢，然后对到外界所引起，就你的根境是啊，身心就是我们六根，面对六境产生六识啊。这个去了解，那么从自己去了解，在对于家庭社会的问题，这个都是用这样的佛法的解决方法，是从自己反观自己来解决啊。所以一切的友情啊，这个都可以啊去反观自己，然后提出可以解决这个友情的苦难，就是你自己可以对你的身心 能够解决啊，反观回观反照，然后呢，你可以解决其他有情的苦难，哦，就是别人嘛，哈，有情的苦难。那这个苦难可能是只有可以相对的改善，或者是让他彻底的解脱。好，哦，这个是这个佛道本来是这样哈，哦。那么佛法是以有情，也就是以人类为本哈，哦。那么我们这个有情，主要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有情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业，我们有业感，就是我们有造业，因为我们有造业，所以才会生死不已。那么我们生存的这个气世界，有情生存的气世界，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依存的这个地球，依佛法的观念，是我们多数有情的共业所感召的啊，是我们的共业所感啊，这个是佛法都以这样的角度来用这个业来谈哈，因果业报哈来谈哈。因此佛法啊，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生主要的关键，就是我们今生应该要怎么做啊，就是佛法是并不是只讲来生了，就是今生应该怎么做。但是他这个应该怎么做呢？一定是要回光返照，不是离开这个自己啊，去向外探求，去解决外面的问题，是要自己回光返照啊，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啊，得到解决的方法，啊，所以佛法并不是说，哎，有问题那么就是怪罪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他一般就是比较这个回光返照啊，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啊，那么得到解决的方法，也不像这个一个神秘的实体啊，怎么样的创造演化，而从神秘的信仰中解决。所以这句话不想像一个神秘的实体。如果我没有这个解释，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上帝，神秘的实体，啊，上帝去创造这个演化这个众生呢。啊，这个导师是讲的比较含蓄，意思说不是从这个神秘的信仰啊，就是一切都靠这个心明来解决啊，还是讲靠上帝来解决。这个佛法不是往这样的解决啊，这个所以他开宗明义的像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必须要这样讲。所以这里就是说那个居士提出的问题，大体上佛法是没有说到的。我们翻到另一页，它底下会有几个问题哈，这个一样是2-3个问题了哈，就是植物先于动物的问题，或者是动物绝种的问题，或者是人是从这个猿猴啊高沙那演化而来的问题。那导师就是要用佛法的角度来解释这几个问题啊。那么他问说，植物啊先比较比动物还要先就对的问题了啊。导师就讲说，我们首先看到了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间上啊，就是我们有情呢是靠自己的业力这么生死流转。那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气世界，也是我们这些很多的有情共业所感召的。佛法是往这个角度啊，那一般当然科学家他是让他眼睛所看的植物啦动物啊，就是用这个观察，但佛法是用因果业报的方法来解释啊。那这个他说，佛教最初经典里面讲啊，世界刚开始初成的时候是没有有情的啊，啊是没有有情的，这是跟他们讲的没错啊。所以佛法所说的气世间，也不是光只有地球，有很多的星球， 是这个众多无量，是啊，太阳系啊，银河系啊，这个佛法说的气世间不止指这个地球。所以经典里面讲气世间最初是没有这个有情，也就是没有众生啊，就是说这个星球一开始好像我们现在我们觉得这个月球啊、火星啊，可能都起初都没有有情嘛，哈。但是以佛法的角度，并不等于先有气界而后有情，也就是说，不是先有地球而后有这个众生呢。这个是佛法不讲这个谁先谁后，因为这个是因缘的观。因缘观哈，就是说，气世界跟有情的它是相互相成的，啊，不是单一的，啊，不是单一。如果有一个这个先有气世界而后有情，这个不是佛法的观念哈，因为这个气世界也是我们众生的共业所感，所以两个是相成哈，相成的。互相成就的啊，并不是单一的啊，所以没有一个这个先后啊，这个是以佛法的角度。那一般科学家会想说，先有这个地球，然后呢慢慢有植物，然后慢慢有这个众生啊。这个是先讲到这里。但是有情的出现啊，这里是要以这个以经典的角度，有情的出现。当然一定要有地球嘛，哈，这个地球，而且除了要地球，也必须要这个维持生活的食品，啊，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说，一切的众生呐，有情都依四时食而住，哈，食就可能在我们必须要断食，像我们人类必须每一餐每一餐一段一段每一餐都要吃饭嘛，哈，啊。等等啊，都要有这个，一个是要有空间，一个要有食物，所以先有气世间，后有植物，啊，然后才有有情的在这个世界出现。哎，等于说先有地球，后有这个植物，然后才有人类嘛，哈，这样，好，这个这样，导师说这样的看法。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跟佛法的共业所感没有明显的矛盾，但是主要是佛法并不是说这个先后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啦，就是等于说不等于先有气世界而后有因，对，等一下会再做一个解释啊，也就是说这牵涉到这个鸡生蛋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啊，这个佛法不谈这个有一个自信有的问题啦，哈，那我们先谈到这里，说意思是说佛法里面不等于说先有这个地球而后有情，因为两个是啊因缘观是互相成就的啊，不没有一个单一的啦，哈，单一的变，如果是单一的变成佛法里面的一个自信有，好，自信有啊，这个破坏的佛法的因缘观呢，啊，这个是这样。那第二个要解释的就是动物绝种的问题，哈，啊，那绝种这个问题，其实依佛法来讲就是两个，一个是外力。外力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变化啊，比如说水灾、火灾、洪灾啊，所以无法生存，或者说是这个动物呢被另一类的友情，比如说恐龙，它被另一个友情摧残啊，不能自保，这个属于外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智力啊，就是佛法里面就是智力，就是自己那你自己不健全了哈，自己越来越不能适应这个环境。好，所以你日渐消灭啊，这个消灭啊。但是以佛法的，虽然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恐龙啊绝种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啊，有佛法的角度，并不是它完全消灭，并不是有情消灭的， 以这个业力来讲，它是转换另一个形态，也就是说导师特别讲到这个经典里面说的众生界不增啊，众生界不减，这个业力的转换也好像我们这个在人的一生当中，你往生了，往生了并不是就消灭了，它是一个业力的另一个转化的形态。这也就是说，导师现在是用一种佛法的角度来解决这个世间人对于这个生灭的一个观念哈。啊，你认为这个恐龙是没有，其实它是另外一个业力的转换的一个另外一个形态。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从这个高山啊，哈，从猿猴演化而来的问题。猿猴猴子啊，但是以佛法的角度哈，就是佛法它不注重这个问题啊，佛法比较注重这个离恶行善啊，像开悟啊，那把这个情化为智慧啊。对于人哈，到底从哪里来？那以当初这个世尊呢？只是根据当前的事实，说人从哪里来？人当然是从父母而生啊，好，不在就是刚刚我们的鸡生蛋，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最初的探求了？好，这个他就是说，佛不回答这个问题啊，就等于佛在世的时候有问到这个十世无忌嘛，就是问到。世界到底它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啊？哈、哦，那未来的归宿是在哪里来啊？哈、哦，啊，这个整个这个个体生命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啊？哈、哦，就说人你到底是从这个高山啊，还是从哪？佛不回答这个问题啦，因为这个跟生死解脱不是一个，而且这个是一个相当复杂，因缘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啊，所以佛只是说，人从父母啊而生啊，所以这个十世无忌就是佛不回答这个问题啊，十世无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以经典部派传说啊，世界啊最初是从观音天来的。那个这个经典里面部派里面传说世界呢最初是从观音天来，这个只是哈随顺印度一般的信仰而说的啦，哦，并不是真实，是随顺信仰说的哈，啊，这个问题只能说佛不没有听到这个问题，啊也等于说他问的这个问题，导师是用佛法的角度，他不去研。探讨这个问题了哈，因为佛法不是为了解说这个问题而出现世间，哦，但不过有一个结论，佛法里面说，这个气世界跟人类都是一样，有进有退，进化退化，进化退化，先后的反复过程呢，啊，永远的进化是没有的了。这个因为这个就是符合我们的无常观嘛，哈，生住异灭嘛，哈，它不会这个一直进，哈，一直进的变成是永远都是有的，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这个不符合佛法的观念，哈。好，所以这里特别谈到这个导师用这个佛法来解决的这一个。这个张居士啊，这个的问题哈，那我们接着看啊，153页，所以这几篇都是非常我们啊，通常会有观念不太清楚的话，在这里导师在华语集里面都解释得很清楚哈。那接着我们看153页，好，153页。这个也是华语集第五册啊，里面这个他印顺导师回答这个真弘净居士的问题啊， 这个总共有回答三个问题，我们一一的这个、第一个是世间是不彻底不圆满的，第二个就是这个佛法的本质是很深的，第三个就是修行正果啊，这个以三个，他以这个很有很有这个分析得很清楚哈，这很有次第的让我们可以了解哈。第一个，他回答世间哈，以世间来讲是不彻底不圆满的，好，所以以佛法流传在世间啊，也就刚刚讲的没有一直的进化，就不离诸行无常，佛法也到有一天生住一灭，诸行无常，终有一天也要衰灭，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但这个前面的佛跟后面的佛之间，有时候会隔着没有佛法的时代，啊，意思说生住一灭，他佛跟佛之间会隔着没有佛法的时代。那以现在我们这个在佛灭度2500多年现在的佛法来说，我们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传出来的。那释迦牟尼佛他成佛说法，然后我们依照这个佛法可以依法来修行就近解脱啊。但只要有人对善用这些佛法的定力功啊，这里比较讲到这个我们世间比较能够听得懂啊，和这个定律啊，这个定理啊，这个公式啊，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导师说，如果人人都是这样，怎么又会出现无事自悟的佛？各位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既然佛法在，这样就不需要有佛了哈。这个大家都在依照这个定律啊，这个公式啊，大家都解脱了，这没有佛啊，大家都在那个时候解脱了哈。这个是要讲说释迦佛的悲心悲愿呐，啊，他不在那个时候就解脱了，他要留下一个愿力，一个悲愿呐，要来度众生哦，不然大家都照这个佛法都已经解脱了，就没有佛了啊。那这里特别举到科学家啊，在这个经过很多的实验探讨才获得啊，然后呢，他因为经过很多的尝试跟探讨，意思就是说，这个佛呢，经过很多的生死这样的修行，这样的累积福报，才获得比较精密的结论。这个就是佛道啊，跟这个阿罗这个声闻道不一样，他因为他经过很多的尝试啊，这里特别要举到释迦牟尼佛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跟科学家一样，他没有很急着这个自己就证到涅槃，而比较注重呢，为众生呢，如这个团土啊，这里我们看很。这里有看到这个字嘛？哦，这个很像这个钵，哦，不是这个钵，这个叫做团土譬喻。团土譬喻耶，这个团土台语哈，叫做捏泥土啦，团土啊，的塑造这个泥像有没有？这个团土譬喻就是你这个塑造这个泥巴，啊，要经过很多的这个才可以完成这个塑像出来啊，这个。就在讲释迦牟尼佛，好像这个团土比喻，他要经过很多的这个修行呢，才可以把它塑作一个很好的这个人形啊。所以佛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因为他虽然这个果报他已经就灭尽了啊，比如说这个他在这一生呢，他已经修行啊，修行有得到这个果报。但是他不证入涅槃，所以因为他的慈悲跟智慧啊，这么样等流，下一辈子还要度众生嘛，哈，所以他的因果越来越殊胜，所以佛 因为的是累积的修行，才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无私自悟而证到这个佛道，发现这个正法来化导这个人间。好，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菩萨跟这个声闻是有点不同的。那《杂阿含经》呢，也说到的菩萨。杂含经是比较原始的经典，就说如果没有菩萨就没有佛，那没有佛，我们翻到这个154页，这里主要是要讲到这个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佛道跟声闻道的不同，不同，没有佛就没有这些这个阿罗汉嘛，就这个团徒比喻呢，就是都在指世尊呢，过去生呢，在南传的经典里面，共有547则的关于世尊在过去生的种种的故事啊，种种的故事啊。但是这个佛陀的本身的内容，就是过去生的内容，这菩萨道呢，不外乎这个六度，这个持戒布施啊，般若持戒布施忍辱禅定哈，精进哈，不外乎六度。那菩萨这样的长期的修行六度而成佛，主要这个这样修行还是要以智慧为先导的。我说这个六度以智慧为先导。那么这个以智慧为前导，不但是这个菩萨公认的，连这个声闻的弟子也认为所有的佛道是以智慧为先导。好，那我们刚刚讲的修菩萨行，虽然我们发的这个大愿是很殊胜，到底来讲还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发心修行，难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转，就是说很多人修行要证到这个，比如说证到这个八地的菩萨，那也很难。不但是八地的菩萨，我们都知道菩萨的阶位有没有实性实住。好，从实性的菩萨要进入实住啊，住安住的住哈，不退转了，要经过10000劫，所以你要这个到了这个不退转的菩萨，可能要经过2大阿僧祇劫，虽然菩萨是很殊胜，但是菩萨行确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佛法我们要知道这个它的来龙去脉所以今天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来出世就好像这个优婆昙花了很难得很难得很难得所以这个菩萨有这一个比喻，八地的菩萨他们这个已经证到这个灭苦集灭道的灭了。但是他不证到涅槃，见灭，见灭，但是他不证到涅槃，他就是因为菩萨他的慈悲跟他的智慧的愿力他不要证到涅槃，所以他证到这个看到这个苦集灭道的灭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比喻，好像我们在这个在井中看到有水，但是你还没有喝到水。就是指八地的菩萨，他见到这个灭地的时候，他看到水，但是他没有证，没有喝到水。这个是讲到这个菩萨他的慈悲他的愿力他不要去证到涅槃。那这里主要谈到的就是说，自这个缘起证到这个灭地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智慧声闻缘觉菩萨呢，三圣都是了解这个空的道理，缘起性空 这个是声闻跟缘觉跟菩萨都一样的智慧了，只是这个菩萨呢，他要度众生，他不证到涅槃，啊、哦，所以这个都是相同的啊。那大圣的菩萨呢，初期的大圣的菩萨是跟原始的佛法是相通的，啊、哦，到后期的大圣，西元三世纪的时候，才有这个后期大圣兴起呢。这个如来藏啊，我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如来藏后期的大圣就是讲他们是跟小圣不一样的，不共二圣。但是这个后期的大圣还是一样，我们都是修很广大的三大阿僧祇劫而成佛，这个原则还是相同的。只有到后面这个密教才谈到这个极深成佛啊，这个是要理清啊，这个道理啊。这分三个方面的哈，这个理清这个啊菩萨的这个慈悲愿力的修行，他不要证到涅槃啊。那也讲到历史的这个历史的啊佛教的这个初期啊跟初期的大圣啊。这个都谈到哈，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佛法的本质，它是很深的哈。所以这个世尊在初成佛的时候，他不想说法，因为怕这个众生啊，说这个听不懂啊，听不懂的话，有时候可能会谤法，好，所以他本来是不要说法，所以以世尊。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众生一开始跟他讲缘起性空，大家听不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先讲布施、持戒、修行、慈悲等定啊，布施、持戒、禅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福业嘛，布施、持戒、修禅定三福业，一开始先跟众生这个先。让他从这方面去修，后来才讲这个缘起性空、八正道啊，这个等等啊，哈、哦。所以世尊说法以那个时代，他都是有方便的。我们常常讲的有一个四悉谈，哈、哦，就是先让众生呢顺应世间的道理，跟他讲因果道理，后来才对用这个对治悉谈。看那些众生呢，啊，比如比较有嗔恨心的呢，我们就，叫他修慈悲观，这个叫做对治悉谈，啊，后来这个就看个人的根基呢，啊，来这个为人悉谈呢，就是让他啊升起这个善根，做善事，这个叫做为人悉谈，最后才讲到空，啊，就是缘起性空，显扬真义的第一义谛，啊。也就是说，这个四悉谈呢，都是我们四部阿含经的理由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后来众生还是听不懂，世尊才又用一个方便道来注显这个第一义谛啊。这个所以大圣的方便，后来的开方便，就是哎，众生连这个都听不懂呢，就叫众生呢啊。造佛像啊，供养啊，礼佛啊，念佛啊，哈，也等等啊，哈，好像我们的这个普贤十大愿王的这一则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啊，四者忏悔业障，其实那个根基又更不好，就这个有这个方便来让众生去啊进入佛法。或者是叫众生呢修这个六念哈，念三宝啊哈，念布施啊，念持戒啊，念升天哈，这个等等啊，这个就是这个在修行的部分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啊，从佛陀的时代先讲布施持戒啊，或者是讲这个四悉谈啊，来对 对应众生所需要的说法，那再更没有办法才讲这个易方便啊，就是哎，无法度修啊，啊，无恁就来这个造佛像啊，来起寺庙啦，来供养啊，来礼佛啊，来念佛，这个就是易行道啊。好，我们翻到156页哈，156页，啊，所以这个难行道跟易行道，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啊，这样的这个众生如果没有办法，就用这个易方便呢，礼佛、称念佛名、供养佛啊、忏悔、请佛注释、勤转法轮啊。啊，这个随喜功德，这个都是。那导师说，其实《阿含经》呢里面也有谈到随喜回向佛道，啊，这个都是易方便的，啊，可以培养我们佛弟子的坚定信心呢。因为每个人根基不一样，有些人他需要这样的坚定的信心，然后呢引发他的悲愿。才趋向这个菩萨广大难行，啊，啊，这样子慢慢他引导啊，容易修行啊，容易成佛，啊，但是可能今天主要他的结论就是，有时候这个方便呢，大家不要以这个方便为究竟，哈，啊，这个以这个方便为究竟，这个违背了佛法，这样佛法可能。就很快就会衰落了啊！那我们有这样的方便，又不违背佛法，佛法才能常在世间。就是这个整个佛法的这个演变的趋向，哈，这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没有那以前那么好，才用这个方便哈，普贤十大愿王这种方便呢，让这个众生呢能够佛法。这个才能常住在世间呐，哈，这个是这一篇他回答的第二点了，哈，就是佛法它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啊，我们其实它的本质是甚深的啦，啊，但你不得不用这个方便呢来引导众生呢来进入这个佛门，然后再来讲这个第一义谛啊，这个空啊，啊。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好，那第三个就是修行正果，哈，修行正果，修行正果的，也就是说，修行呢，其实以佛法的角度，它不限于是出家的，啊，只有怎么第四果的阿罗汉必须一定要出家，啊，好，那。正道三果的圣者，他才远离淫欲，也等于说，以前的佛法，在家人也可以正道出果恶果啊，他是还有家庭，而且还有男女从事正常事业的哈，所以在家也可以正得出果恶果，啊，但是因为佛陀涅槃之后，佛法是以出家人为中心。啊，大家才以为说，哎，只有这个出家人才可以证到这个正道啊，这个才渐渐的误解啊，啊，也很多人以为这个一定要解脱，一定要出家修行不可。那以佛法过去佛的时代呢，不是这样的啊。好，啊，所以佛寺的出家弟子，他以前在佛陀的时代，出家弟子。他是少事少业，啊，就是托钵取食以后，在僧团啊住啊，那修习禅定智慧，所以在佛陀的时代比较容易啦。导师这里讲的是比较，但是哈，啊，现在因为缺乏适于专修的寺院，啊，有的是呢。反映的现在我们的佛教着了袈裟了，事情更多啊，哦。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出家人啊。可是，如果你怕太多事情，出家 太多事情。出家，你自己住，自己住在一间茅房独处的修行，那你依照你自己的本来你的财物啊，你的住在自己的家里，你的财产，你的房子，这样也不合这个戒律的制度的，好，好，所以这个在佛寺的出家生活是为了自己的生死而精进修行，啊，就是那个是佛陀的时代为自己的生死而精进修行，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这个现在要讲到这个佛教的一个历史，但是这个出家众很多，也不一定大家都有真实修行啊。好，这个是要讲到是这样的。而且在讲到以前这个中国的佛教的历史，而且有以前在中国的佛教寺院很有钱呢，很富有，啊，寺院比这个在家人更有钱呐，所以在一般世俗的心理中啊，而引起这个反感，好，引起反感。因为这样的关系，中国佛教有几个教难，就是三武一宗啊，就是北魏的太武宗啊，北周的武帝，好，这个都这个到后面的唐武宗啊，这三武一宗啊，啊，到这个宗是后来这个五代十国的后周的四宗啊，三武、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武一宗，一宗就是五代十国的四宗，这个都有很多就是寺庙太有钱，好，哦，像这个五代十国里面的四宗呢，因为那时候国家没有钱，就把这个佛像都销毁掉，啊，哦，来这个制造一些器具，还是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中国的教难啊，哦。但这个印度传统的菩萨的南行道呢，菩萨道呢，它是为了这个悲济众生，受到大众的赞扬，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的菩萨道呢，适应人心，啊，那导师这里的结语哈，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他说：“我尊重原始的佛教佛法，也就是佛陀的时代，我尊重，但是我又赞叹大圣的佛法，因为大圣的佛法不像以前像这个寺庙这样的哈，没有悲济众生呢，啊，产生了中国佛教的教难。我尊重原始的佛法，又赞叹大圣的佛法，啊，因为没有菩萨行是没有不能成佛道的，啊，啊，这个是他的这个心声呐，啊，我赞扬如实道。”也就是如实道就是缘起性空这一个道理哈，但也不反对众信的方便道，就是普贤师大愿王这样让众生先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随喜功德啊，忏悔业障，这个方便道，所以它是并不是偏重的啊，就是说我赞扬如实道第一义谛，但也不反对这个众信的方便道。所以他也不，大家也说这个，他也不反对念佛行人。他念佛的人能正信三宝，那又这个能够布施持戒啊，而且往这个方向之后，对于这个人间呢有帮助，那对人啊，对众生有帮助，也就等于有利于佛教。好，不像这个之前中国的佛教的教难呢，你都是自己这个没有利益到众生呢，所以后来这个官府啊，才要把你的这个才会有这个中国佛教的教难哈，啊，所以他也赞叹这个方便道这样啊，念佛的人他也赞叹啊，他只要这个有利于人间。啊，那渐渐呢，他这样能够在佛法中来种这个善根啊。导师的观念呢，这个佛法呢，其实不是只有说这一辈子了， 只要慢慢这个菩萨道的渐渐的慢慢修，后来再转入这个如实道啊，这个也是很好，好，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啊。或者是你修这个信三宝、布施、持戒啊、升天、净于六念的法门也很好啊。这个人讲讲话爱听尾尾啦哈，这个是他最后的尾尾是这样的。但是哈，如果废弃了这个他本来的这个第一义谛啊，只要一句佛号或误解一行道的意义啊，那这样的大家都这样的话，他是不行，这个佛法没有办法兴盛的哈，他是不会通行的。啊，因为以导师的看法，佛法并不是如此啊，啊，这个是他最后的心声。我希望这个佛教能够渐渐纯正，啊，纯正的佛法，不但是纯正的佛法，也能够适应现代而复兴啊。那刚好这个这篇这个导师的文章已经到这告段落哈，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